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就出自这个寓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10-11。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 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他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他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他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他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八到第九节。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第17章第33节。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她说，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约瑟的十位哥哥和驴子队终于来到埃及京城。
先生，请问你懂希伯来话吗？
一点点而已。
好，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粮食啊？
哦，你必须啊向撒发纳特巴内亚宰相买，他现在正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面。
哦，再请问那大楼在什么地方
啊？就顺着这条大街走，经过右边的宰相大厦。 那是沙发纳特巴内亚的府邸，再过去呢就是卖粮食的地方了。哦，还有啊，你们要有个翻译才可以哦。
多谢你啊，先生。
哎，哪里。
好了，到了大门口了。哎，看，有个卫兵来了。
你们是一起的吗？共有几个人？
哦，先生，我们总共十个人，我们不懂埃及话，要有一位翻译才行啊。
我会安排，你们在外面等，到时候我会叫你们。
哦，好。
报告萨发纳特巴内亚宰相大人，有十个迦南人来买粮食，
叫他们进来。
约瑟难以相信自己看见的，那就是他的十位哥哥脸伏在地上向他下拜。他们哥哥想不到，透过翻译向他们问话的这位大人物，就是20年前受他们苦害又被卖作奴隶的小弟。他们早以为他死了。
叫他们起来。
不知道哥哥们是否仍像当年一样狠心，或者已经改变了。我要试试看。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从迦南来，想买粮食。
你们是奸细。
不不不，大人，我们真的是来买粮食的。
你们这些奸细是来窥探这里的军情和民情的。
大人，你的仆人们绝不是奸细，而都是一个人的儿子，都是诚实人。
事实上，你仆人弟兄12人，最小的在家里，另一个不在了。
我看你们就是奸细。我现在用一个方法来考验你们。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如果你们不把兄弟带来，你们就回不去。你们其中可选一个人回家带兄弟来，另外9个人关在这里。卫兵，来。
是，大人。
把这些人押起来，回头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解决。
长途劳累的十兄弟被当作奸细关入监狱，想睡也睡不着，因为奸细会被处死。如今他们有时间反省自己以往的罪行了。第三天，约瑟又召见他们，他们又伏地拜求，使约瑟想起幼年时的梦，叫哥哥因而恨他的那个梦。虽然能够听懂哥哥们的迦南话，但是他仍用翻译传话。
你们的案子我全想过了，我是敬畏上帝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存活。你们若是诚实人，可留一人在监狱里，其余9人带粮回家救饥荒，但必须把小弟带来，好证明你们的诚实，不被处死。
是大人，是的。
既不敢强辩，又没话可说，十兄弟只有互相私语。岂不知约瑟听得一清二楚。
我们当初害了小弟约瑟，今天真是罪有应得，报应。记得他当时心中愁苦哀求我们时的情形吧。我们硬着心不怜悯他，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但是你们不听，所以留他写的罪今天向我们追讨了。
此时约瑟回想往事，心中情绪激动难以忍住，就赶快退往内室哭了一场，然后又勉强控制自己回来再谈留一人在狱中的事。他挑了对他最凶狠的二哥西缅留下。
卫兵，
是，
捆住他们一个我看。就捆那边那个，抓他下监牢。
是的，大人。
其他9人去外面等待，等粮袋装满。
是大人，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管家，把他们的粮袋尽量装满，个人的钱也放在袋内。
大人，他们的钱还放回他们个人口袋里？
对，没有错。另外给他们路上吃的食物。
是，大人，你真是位大善人。
把驴子都牵来，把粮袋装上驴子。
真累死了，天黑休息了，真好，驴子也该喂了。看着驴子，等不及我打开口袋呢。
哎呀，你们看，我的银子还在粮袋里。尤大，这是上帝向我们行的什么事呢？
九兄弟回到家，向父亲老雅各报告一切遭遇。
那地的主人很凶地对我们说话，还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
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不是奸细。我们是一个父亲所有的十二兄弟，一个小弟留在迦南陪爸爸，另一个不在了。
那人于是说，我正要证明你们的诚实，留下你们一人在这里，另外的九人带粮食回家解全家饥饿，再把你们小弟带来这里，我好知道你们是诚实人而不是奸细。
爸爸，又过了这几个月，粮食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带便雅悯去，再买些粮食回来。
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要带走便雅悯，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
爸，我若不带便雅悯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
只管放心，把他交到我手上。我保险带他回来交还给你。
不行，刘辩，我绝不叫我儿跟你去
啊！
他哥哥死了，他母亲所生的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行的路上遭害，那你们就是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儿子们，再去买些粮食回来吧。
爸，
尤大，什么事啊？
你不叫便雅悯同去，怎么行呢？因那人对我们说，不带你们小弟来，就别想再见我的面。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要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
爸，那人紧追问我们跟家人情况，还问你们父亲还在吗？还有兄弟吗？谁料到他会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呢？爸，你把便雅悯交给我，我为他做保。我若不带他回来给你，你可从我手中追讨，我情愿永远担罪。
每次看到成群的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我都觉得有些震撼，心里面在想，面前这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日后都分别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或许会普普通通靠诚实的劳动过自己的一生，或许一路走一路犯点小错，或许会成为社会的栋梁，或许有的会成为大奸大恶。人类就如同专家似的，一茬茬的播种，满怀希望的看着新人上市，最终一茬茬的收获却是良莠不齐。人做了伤天害理之事的时候，常听人说这是社会败坏的， 可是社会不是石头、树木、山川、河流，社会就是一个个的人共同组成的。这么多的人，最终却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品千差万别，有的成为极品，有的成为次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后来由于教育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人产生了变异。三字经上说的人改变的这个过程，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认同。问题是性本善一说却有诸多的争议。中国古代哲学里面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孟子认为性善，所以人要追求仁义道德，舍生而取义。荀子认为性恶，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所以威逼利诱需要用法来治。从古至今，内心深处相信性善论的人们，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指望一个类似于圣人的人来替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去上访，去拦轿子，去下跪，盼望清官大老爷将自己的问题解决。也有人相信性恶，所以觉得必须用法治，用各样的监督手段将人束缚住。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是对的呢？都对的。伟大的真理总是相反相成，好的环境必须借助法治手段惩恶，也必须借助人心的交化扬善，人性既善又恶。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也是基督教宣扬的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文明宣扬的是性恶论，因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世间便有了原罪，所以在政治制度里面，大家通过民主和法治对政客进行制衡和监督，对民众加以约束。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基督教既相信性本善，又相信性本恶。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怎么可能是恶的呢？所以在这一开始是性善的，但是神不愿意造出来的人是完全听自己摆布的棋子机器人，他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选择。由于这个原因，人开始接受引诱，开始做出错误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罪的种子传流了下来。之后人不断的败坏，就如同一个不断出现系统故障经常死机的电脑。上帝重新启动了几次，比如用水攻大洪水，或者火攻，比如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有墨攻，比如先知们的劝诫和文字。可是人类的系统故障太多，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最终上帝说不行，我要整个格式化了，所以就派来了耶稣。耶稣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他宣称大家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全都是50步笑百步，所以我们大家必须从心灵的深处改良自己，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可是他周围的人期盼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救世主，他们不喜欢这种教化，他们也不要这种慢腾腾的做法，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革命者，以一种短平快的方式解决问题，推翻罗马暴政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最后大家不耐烦了，甚至要将他钉死。耶稣的到来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为人的样式，一个新的亚当，一个新的可能，一个新的榜样，让我们这些原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但是后来漏洞百出的人，可以按照耶稣的样式重新来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效仿那恶魔，或许这样更容易。该隐杀兄弟亚伯之前，上帝就告诫过他，罪就伏在门前，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各位朋友，没错，罪就伏在门前，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去制服心中的恶念，他比列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好消息是，制服罪恶这美好的仗也不是我们单独在打，耶稣和我们在一起。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如果您想要一本圣经，好方便自己随时阅读，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写电邮索取。电邮地址 smzg@smzg.org。
Draw me close to you, draw me close to you. Never let me go, never let me go. I lay it all down again, I lay it down again. To hear you say that I'm your friend. You are my desire.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 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地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16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危机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机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机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机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机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求你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你有基督徒朋友，或者你时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相信你时常听我们提到罪这件事情。或许你心里想问，哇，你们基督徒为什么常常讲到罪呢？你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请问你，什么是罪呢？我曾经问过小孩子说，罪这个字是怎样写的？是哪两个字组成的？小孩子回答我说，哎，你看，罪就是是和非组成的。又有人认为，如果罪是是非的话，罪所提到的是非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醉酒，或者类似的事情。那么，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他说这四件事情我没有犯过，所以我就没有罪。事实上，罪这个字的来源并不是是和非，而是网和非。罪这个字是网，网罗的网，和非组成的。那么这个网呢，就代表律法的意思。所以罪这个字真正的意义，它的含义是一个人的非已经被法律所逮住的。任何不正当的行为，任何不应该做的事情，都是被人的法律或神的法律而定的，甚至于很可能要得到两种法律的制裁。所以有俗语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我们会不会否认我们心里还是我们行为上有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难怪基督徒时常讲到罪这件事情，希望您我都不愿意否认我们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犯了罪。神也愿意用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您我的罪。我是谢德华。
一个得了绝症的杀人犯，在悲凉中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居然重新燃起了一份盼望，而给他盼望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盼望？接下来让我告诉您雨萍跟吉米的故事。雨萍是一位医生已经放弃治疗的白血病患者，他40多岁，来自中国的广东。不久前，他因为血栓引起的剧烈疼痛，被送进给临终病人住的宁养中心，每天就靠止痛药得到片刻的喘息。一天，他坐在病人共用的小客厅里休息，有个人走近他，问他要不要喝杯茶。抬起头，雨萍看到一位满脸都是胡子的美国老先生，脸上架了副眼镜，镜片后面散放出柔和的目光。他的名字叫做吉米。60多岁的吉米也是个病人，他的病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卧床，有机会他就四处走动，帮员工跟病人的忙，在中心里面很得人缘。很难相信这位友好的吉米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杀人犯。他年轻的时候成天沉溺在毒品里面，有一次在交易的时候产生摩擦，他跟伙伴把卖毒品的人给杀了，在监狱里被关了29年。在监狱里漫长的岁月让他强硬暴力的心慢慢地转为柔和，他看到了自己的荒唐还有自私，开始能够为别人着想。出狱后不到一年，他被诊断出得了末期肺癌，也被送进了这所安宁病房。雨萍在认识吉米后没有多久就没有办法起身去客厅了，他头部颈部还有手臂血管里的血凝块带给他巨大的疼痛，痛得连头都不能转，更没有力气开口说话。巧的是，吉米就住在他对面，他早晚都会到雨萍的病房门口探视一下。
躺在床上的雨萍会举起虚弱的手臂向他招招手。在被剧痛禁锢三个多月之后，强力的止痛药总算开始奏效，雨萍再次可以起床活动。他跟对门邻居的友谊比一杯茶跟招招手又多了一点。每天吃完晚饭，走廊上就多了他们两个的身影，慢慢的散步聊天。雨萍听吉米陈述他不堪的过去跟现在的悲哀。吉米出狱之后，亲人都过世了，老婆跟孩子早就已经不联系，他觉得很孤独，而且杀人犯的罪名就像是给他在额头上盖了个印，让他抬不起头。雨萍告诉他，我也是个杀人犯。吉米张大了眼睛。雨萍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恨一个人就等于是杀了人，他以前有过那样的仇恨，所以在神眼里他也曾经是个杀人犯。他告诉吉米，靠着耶稣救赎的恩典，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被洗掉，重新做人。雨萍慷慨地为吉米打开了家门，他说，如果神再次医治他，让他痊愈到可以回家，以后他跟丈夫的家就是吉米的家，他们就是他的亲人。吉米听了以后感动得泪流满面。雨萍也告诉吉米他的过去，他是个基督徒，神曾经给了他特别的恩典。三年以前，雨萍就像是一般正常人，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跟先生过着平稳的小康生活。因为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头昏，上医院做个健康检查，没想到医生通知他有急性白血症，要他立刻入院治疗。药力强大的化疗没有把雨萍的白血症治好，却几乎让他丧命。束手无策的医生把他送进安宁病房，估计他只剩下两个月左右的寿命。但是神显然有不同的计划，他在病房里奇迹似的慢慢好转，好到他们把他给请了出去。回家以后，他每个月的血液检查报告总是让医生摇头，但是神却继续添加他的岁月。他也将他的生命交托给神，每一天都让诗歌、祷告跟神的话语充满了他的心，他对神有更深的依靠跟认识。在神的恩典中，雨萍又安稳地活了三年多，一直到出现血栓必须再次入院，之后呢，也再次被送进了宁养中心。吉米很喜欢每天跟雨萍的散步，雨萍弱不禁风的身体里有一个活跃的灵魂，是病魔摧残不了的。吉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就觉得生命有希望，想要跟你聊天。在每一天短短的二三十分钟里，这个头发短短眼睛发亮的中国女孩都跟她分享一些圣经故事、生命见证或是神在圣经里说的话。她讲话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沉稳有力。吉米听得津津有味，他对圣经其实并不完全陌生，小时候他也去过教会，可是神的话当时没有在他脑子里留下印象。他常常问雨萍，真的吗？神是这么说的吗？神的话在他的人生经过很多次颠簸之后，开始句句撞击他的心。有一回听着听着，他跟雨萍说，你好像很懂圣经。雨萍回答，我也并不是完全懂，但是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如果你读它，它会对你说话。雨萍的生命故事里面有一串又一串神跟他的对话，这样的关系是吉米所向往的。他夸雨萍是少有的好女孩，雨萍说的话影响了他。雨萍告诉他，我如果有什么好， 都是因为神的好在我里面。我如果对你有什么影响力，也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他带吉米到祷告室拿了一本圣经，放在他的手里面。雨萍问他，神爱我，神是我的救主，你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吉米点点头，大胡子的眼睛里闪现了不同的光芒。在没有碰到雨萍之前，未来对吉米来说是凄惨暗淡的。虽然他已经离恶向善，但是人为他定的罪名是没有办法轻易挣脱的，肺癌更是撒下了死亡的阴影。雨萍把他引向了善的起点，生命的源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他见到了永恒的曙光。吉米说，雨萍，你把希望的种子放进了我心里，我等不及要去见耶稣了。神把你放进我生命里，是为了确保我将来可以上天堂。一个得了癌症的杀人犯不是走向绝望，而是走向希望。雨萍带给吉米的盼望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保留的。希望您也有这份盼望。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rown him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